这样一位启示的神，你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乐意将你的救恩不但是让我们接受我们得到，你也是愿意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救恩所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切的工作，就是在你的儿子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完成的工作。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习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之中，我们实在是得着你自己要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收获。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第六章，但是第六章呢也没有讲完我今天还是要开始讲这个第七章。在讲第七章之前，我想再稍微做一个复习，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第六章学了什么。也就在这个复习的过程中呢，我希望能把那个没讲完的，我用一种比较快一点的方式能够讲要不然的话好像会越来越慢。因为在这个罗马书就像我前面讲的，从五章到第八章，这个是罗马书的核心，其实也是最不容易懂的。但一旦你要是就是说是能明白的话，对你这个成圣的生活，或者说对你这个对这个救恩的理解都会不一样就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就是说是你越学习这个罗马书，你对自己的认识也会很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说会影响到今后其实是你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要 cover 所有的这个内容，一方面呢也要就是说是还是要有一些个就是说是比较深入一点的理解。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哈。那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说我们讲到上次第六章的话，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呢，其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进入基督，我们和基督联合，所以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就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这里面就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是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就说我们向罪已经是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在这个第六章。当然在第七章呢，我们还要接着要学习，就是说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其实我们不但是向罪死了，我们向律法也死了，这个是第七章我们将要学习的。这一些呢是已经神已经成就的工作，所以在第六章他讲到这些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用的都是一个过去时，就是曾经已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将要发生的。所以那既然是已经发生的，那有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看不到，或者说我们看不清，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难以置信，那么这有时候呢很大的一部分的程度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之路是从信到信，从信开始一直到信，就是信上加信。所以这个信心不只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说我信主耶稣基督，就那么一瞬间我一用信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要运用信心，就是包括在这里罗马书第六章所给我们讲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和他一同死，因为是这样一个联合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或者说这个事实，你已经向罪死这个事实，你要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还会活在一个从前你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会影响到你后来你的这个成圣的过程，或者说影响到后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曾经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说，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他就想，他说就像一个这个流浪儿，他从前一直是流浪，没有父母，没有人照顾他的，所以呢，他有一天呢被国王给收养了，他就成了一个王子。但是这是一个身份极大的转变，对吧？对于这个流浪儿自己，他本身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事实上他的身份改变了。那么身份改变，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这么富有的话，他可能还会做一些个行为，就像他从前做流浪儿一样的行为。他会一看到吃的，他就赶紧要藏起来，要准备的下一顿，因为他从前是习惯了有一顿又没有下顿的生活，所以看到食物他就要藏起来。然后他看见那些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就会胆战兢兢害怕，就是说是看到他们就害怕，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总被人欺负。那实际上他已经忘掉他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他不需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说你也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你的行为就还会像从前那个样子，但你知道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哦，原来我的父亲是这样的富有，我不需要再去为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再藏起来，把食物藏起来，我总是有丰丰富富的供应，而且我也不需要对那些个有权有势的人就感到害怕，因为我现在身份变了。所以这个也一样，就像我们说有时候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在这个对付罪的过程之中经常失败，有时候就是我们看不见其实我们对于罪已经死了这样一个事实，就说你还觉得罪是那么的可怕，或者说它还是你的主人啊。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是他们会拿这个，就是说美国这个就是内战那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这个就是美国内战来比喻吗？他说有些个就是说黑奴在这个内战之后结束之后，他们已经被就是说法律已经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就是说被释放了，但是呢有些人他看见他从前的主人，他依然害怕，就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从前就是说是他一直听从这个主人的，所以他不知道现在法律已经保护他，他已经不再属于那个主人，但他依然害怕。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呢，就是说我就从前一直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还一直的害怕，即使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从罪中被释放了，但我们还对这个旧主人一直害怕。有人把这个罪就是说就比作是像做一个一个就是说一个猛兽，比如说是一个狮子一样哈，就是说是那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狮子其实是已经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了，你还能够听到它的吼叫，但是它已经对你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这种伤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只是看见它吼叫你就害怕，那么你还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现在的事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知道很重要。就是说是你还记得就是说在这个六章的第九节，他说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应该讲六章的第六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就是说是你得要知道这个事实，这是第一步，然后你下面呢才会有你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其实是第六章给我们讲的，也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样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就是说不知道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我们的生活可能会 还是跟铜钱一样，所以这个知道很重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从这个第六章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说是这个救恩，神用的这个拯救的方法，跟我们平时跟我们就是说一般通常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神让我们胜过这个罪的方法，它不是让罪死，而是让我们向罪死。就是说我们最希望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好这个罪啊就奇迹般的消失。就像我受洗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总是觉得，我说哎呀，我希望我受洗的时候我能够就像听见什么声音或者看见什么异象，然后真的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从前所有的坏习惯坏毛病都不见了，然后出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不是很好吗？我希望是这样啦，但这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说让我出来，我其实还是我，我从前的坏习惯坏毛病我依然在，我还要去面对，然后从前的那些个坏的记忆，或者从前我做过的得罪人的事，很罪恶的事，我依然还记得那些东西，哎，一直会在打扰我。所以就是说神的方法不是让这些东西消失，而是让你向罪死，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是所以这一个死呢，是通过与基督同死来实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从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呢，我们就因着知道这个事实，那我们就通过信，我们更看见了哈，这个信心是何等的重要。而且我们通过信能够与基督同死，这样的一个事实是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那么这个就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与基督同死的话，那么你也就必定相信罪，你现在就与基督同活，而且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就是说是都是这个就是说是信心的往下走，那就是一步一步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知道这个事实以后，或者我们知道这些个真理以后呢，其实我们要警惕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以神的这个救恩的方法相反，就是我们在世界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他也其实世界也想改良这个人，也想改就是说是改良这个社会。那么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用的方法是一种道德的方法。我们说的他道德的方法，其实他所幻想的就是什么呢？他所幻想的就是说这个救人不要死，最好是让这个坏的习惯坏的毛病就是这个罪死，通过刻苦己心，通过这个或者说人寻求这种修行，或者是修炼，或者是通过这个意志的力量，或者通过教育，就是让人去学习这样的方法来达到这个行为的改变，甚至让人误以为这是神救恩的结果。就是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种方法的话，或者我们以为神的方法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那么道德主义呢，其实它是一个有很有欺骗性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就是说哎，我们本能的会意识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过着一个很就是有罪的生活，或者活在罪中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去得一个结论说，哎，这人真的需要神的救恩。但是如果这人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他的行为也都很好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这个就是说是他是不是就是说他做的已经是个像基督徒一样，他不需要救恩了，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主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救恩，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其实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自己 也被自己的行为所欺骗。如果我只看我的行为的话，我就觉得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的行为很好了呀，所以那我一定是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一定是就是说是神的工作。但有时候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说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会欺骗。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其实也会传讲一个就是叫做道德的福音。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世界都是罪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物欲横流，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人心败坏的时候，道德沦丧，腐败流行，我们会说哎，来信福音吧。就是说基督徒是不离婚的基督徒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类似的这些个就是看法，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只是着重在这些上面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就在是讲一个就像是一个道德的福音，这个跟神的救法其实是有矛盾的。神的救法不是这样的，神的救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向罪死，你要在基督里向罪死，这个是神的救法。当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着重这个就是说是行为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着重这个就是说人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这里面有区别的，虽然有时候比较微妙，比较难看清楚。那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去鉴别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道德主义呢，跟神的这个救恩的工作呢？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大概去衡量一下。就是说一个是比如说如果我要鉴别我自己的救恩在我身上的工作，那么我是否对自己已经绝望了，就是说我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就是说所以我只想把我的行为再改好一点呢？还是你觉得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救的人，我只有去依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是说你这样是可以衡量自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守护肉体的人，我是已经卖给罪的那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对自己的认识呢？圣经那里说，他说你要爱惜自己的性命的话，你就会失掉生命，然后在这个世上憎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直到永远。这也是在福音书上所告诉我们的话的，就是说你要憎恶你的生命，然后你才能得到永生。这个就是说是跟这个救恩和这个道德主义这个里面的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是否热衷于律法。道德主义呢，他喜欢这个规矩，他喜欢这个律法，就是说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衡量的一些标准，我可以讲一些哈。就是说如果你把圣经你是真的是作为神的话，还是你仅仅把圣经作为一个有智慧有这样的格言书呢？还是就是说我是否，如果你对自己评价的话，我是否是一个虚伪的人呢？道德主义必然是导致虚伪的。就像我们在历史上你看那个历史的发展，宋朝呢是一个很讲究这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它讲究理学，但是其实宋朝的这些个官员，这些个知识分子，他们是最虚伪的。他们是一方面就是说去讲究这个就是说是仁义道德，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做，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讲究这个就是道德主义，它必然的结果就是会流于这种一种虚伪。然后呢，道德主义呢，他会对这个旧约中的上帝感到不舒服，因为他觉得这个与他的道德相冲突。道德主义呢，他也不会喜悦这个旧约中大卫的待遇，他觉得神对大卫太宽松了。所以呢，其实道德主义其实他是不喜欢恩典的，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恩典的福音，他喜欢就是说哎，我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神的喜悦。这个就是说是这样的讲那我们讲呢，就是说是那我们要牢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神让我们胜过罪的方法不是让罪死，而是让我们向罪死。那么我们 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在耶稣基督的血，通过他的血得到赦免，但是罪其实还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向罪死了，这个是我们需要牢记的。而且向罪死的结果是罪必不然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一节呢，其实是我们上次差不多就结束在这里，就是说向罪死的结果是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罪不能做你的主这个概念是，就是说其实罪他已经没有了这个能力，他没有了这个权势，他没有了这个权柄，罪还在，但是他的这个能力这个权柄已经不在了。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向罪死，所以这个罪的权柄消失了，但是罪还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话呢，那么对我们以后这个成圣的生活，或者说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碰到的一些个问题，或者我自己的一些个反应，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意外，你会看到哦，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知道，所以才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我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也就自己就是能够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那么在15节以下呢，14节以后呢，保罗就开始讲到，其实就讲到就是说开始讨论另外一个就是反对意见。那么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然后他就想到他就回答，立即就像前面一样，断乎不可。我们在恩典之下，如果按照常人的这样的理解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就是说你真的是没有经历过救恩的话，按照这个就是说我们按照讲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救恩的话，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下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没有约束了，我们没有拘束了，我们没有定罪的担心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就会觉得可以随意犯罪，那么就是这个问题的提出。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将会犯罪吗？其实这个翻译是这样的一个翻译，我们就将会犯罪吗？然后他说断乎不可，他就是说肯定不会，这个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了哈。就是说我们以后我们还要去看到，就是说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律法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他先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但是他在这里没有去讲。那么我们想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是说你知道自己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有这样的就可以随意犯罪，那么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其实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呢，他真是基督徒，他真得到了救恩，但是他对这个恩典认识不清。就像这个加拉太书在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3节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保罗在那里他对加拉太的这个信徒讲，他知道他们是得到救恩的，但是呢他们因为对这个救恩不清楚，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将这个自由用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有些人他这样想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到救恩的，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得救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犹大书在这个这里面就讲到他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就是这个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样一批人，他说是偷着进来的，他会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就是说是会有这两种人。但保罗在这里他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所以说断乎不可。然后其实他在这个从这一章一直到最后结束，他就提出了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或者一个方法。他就是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将自己献上，献给义做奴仆。这个也就是在后面罗马书在12章的时候他会重提这个话题，就是说你要将自己献上，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要走这个成圣之路的话呢，你必须得将自己献上，就像是你从前这个罪是你的主人。他说就像从前这个罪是你的主人，你将自己献上给罪做奴仆一样，现在你要将自己重新献上，就是说你要重新找一个主人，是缴这个义，你要做义的奴仆，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成圣，以至于最后得永生。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所以这个救恩的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一个 moment， 一个短暂的那样一刻，而且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也包括这个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这个步骤呢，就是你要将自己献上，而且他说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将那一个就是说是在你这个在你的这个全人之中，真正的就是说罪是留在这个身体内的，叫罪身。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罪身，所以你要把这个身体献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最后成圣，就是说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乃做义的奴仆。这个是在第六章保罗所提出的一个成圣的方法。那么开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六章十七节是说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保罗就在第七章的时候要跟着这一句话他要展开讲，第六章他没有机会，因为他还要讲后面的东西。所以就是说第七章的时候呢其实是接这一句话的，不在律法之下。为什么我们必须不在律法之下？这个就是保罗也讲的。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首先在第一节呢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泛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就是说如果你是明白律法的话，你肯定知道律法管人都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所以他讲的这个律法，所以是包括任何的律法，包括我们世间的法律也是一样。如果人死了的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律法判死人再死刑再什么的，死了就这个案子就结了，就没有了，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死了你就不能再定罪了。所以就是说，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明白律法的话呢，你就知道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这个是他先提出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然后下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用这个婚姻作为一个比喻。他说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好明白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是当然就是说是有婚姻之中丈夫还活着，这个女人就不能再归于别人，那归于别人就是淫妇嘛。所以丈夫要死了的话，那她就是可以自由，她可以再嫁，所以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好理解的。那么在这个比喻，他用了这个比喻之后呢，然后这个比喻的应用就是在这个四节，和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么这个比喻到了这里的话，如果我们说在前面那个比喻里面呢，那边有其实是有这个三样东西在前面的比喻里面，一个是有女人，有丈夫，然后有丈夫的律法。那么当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哎，这个女人就是我们，那么那个丈夫呢其实就是罪，那么丈夫的律法其实就是律法。但是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说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女人和丈夫的比喻里面呢，是谁死了呢？是那个丈夫死了，所以呢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他可以再嫁。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所以在这一个运用上呢，它是反了一下的，不是这个律法死了，是我们死了，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它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关系之中，你其实你只要有一方死了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脱离了。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律跟律法的关系上，是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还是一样，就像从前一样，我们向罪死的时候，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向罪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借着基督的死向律法也死了。所以这个借着基督的死，这个死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不单是向罪死，我们也向律法死。所以就在这里讲的，而且他这个运用有了进一步的他这个比喻有了进一步的应用。他说叫你们归于别人，你死了以后你才可以归于别人。然后呢，归于别人是归于谁呢？就是归于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归于耶稣基督，然后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就是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让我们不仅仅是死而已，让我们再活过来，那么我们归于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子给神。结果子这个词，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词的话，你很容易想起来圣灵的果子，就是说是圣灵的果子。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是神所要的，就是说是你只有跟基督去结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子给神，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果子才是神所要的，别的果子神都不要的，只有这一个果子是在基督里结的。这个结果子这个词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如果你去看这个看这个就是旧约，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说神就祝福这个亚当和夏娃，告诉他们，他用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其实这个生养众多，如果你读中文英文的时候，它就是 be fruitful， 就是说你要结很多的果子。这个就是说它的原意其实就是结很多的果子。那么这里也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主的时候，最后我们是能够 be fruitful， 结很多的果子给神。这个是神救恩的目的。那么这个就是说结果子的话呢，这一个 topic 它现在只是这么点到为止，那么这个要到第八章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看到，就是说那么什么叫在基督里结果子，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些。但是现在他只提到这里，他就没有往下走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比喻的结果，就是比喻的应用，就是在这个第四节。然后反过来呢，他就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那么从前我们是什么一个光景呢？就是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那时候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个就是保罗对我们从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论断，一个论述，或者说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律法的时候，那么这个律法如果要是对于犹太人的话，犹太人来读这一句的话，可能他的感受跟外邦人可能会不一样。犹太人他提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到他们的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想也是保罗写这一段话的意思，当他在这里要讲到律法的时候，因为在他的读者之中有一部分人是犹太人的信徒，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和他生活的背景，律法在他们心中有着就是说非常崇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们觉得律法是非常神圣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你要讲律法，最后你要向律法死，他们可能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怎么会是这样？那么律法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要面对这样的一批读者。那么对于我们的外邦人，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些个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在律法的背景下生活的人呢，那么其实这个律法那么就可能就会范围会更广，就不仅仅是那个犹太人的那样的那个摩西的律法，而就包括任何的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律，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如果当你更多的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也包括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些时候这个也可以归为这个律法之中。上次我们在我们小组的群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讨论，我不知道如果你在那个群里的话，就是说是大家对这个律法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讨论，我觉得也是对我自己也很有启发。我在那里呢我就提出一个这样的看法，我只是说，我说在这个律法其实是有两层的意思的。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在神的这个世界之中，有一个律法是一个可见的律法，就是条规或者说是仪文或者说条文，这是写出来的律法。其实另外一个律法呢是属神的，是一个律，是神对于人的一切的要求，神基于他的这个圣洁公义的本性对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那个是律，那个呢是比这个要更大，但是那个呢其实是神真的律法，可以这么讲。就像耶稣基督当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来这个扩展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你不可杀人，他可以扩展到不可以恨人，你不可以奸淫，他可以扩展到你不可以看人有淫念。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去任意加这些东西的话，那是我们在那里过度解读，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去扩展，因为这个律法本来是神的律法，他知道这个律法的本意是什么。所以就是说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律法之中总是有一个写出来的律法和一个神真正的对我们的背后的实际的要求。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要记住这两个的区别，或者说是这样的话呢，可能能够帮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律法主义，或者说是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再往后看看，就是说是看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我们会不会有帮助。但是呢他在这里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律法而生的恶欲会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个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对于一个没有就是说是真正有新生命的人，那么律法的结果他在这里下的陈述就是说必定是产生恶欲，然后就在我们肢体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下面还接着会在这个来解释。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讲，但我们就当我们在这个刚才所讲的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死了以后，我们既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然后叫我们服侍主就按着心灵的样式，不按着仪文的样式。这个心灵的样式在这个 如果你是中文圣经的话，一般都会有个括号，我这里也引上了。他这个心灵其实就是圣灵。他说，当我们脱离了律法，只有我们在这个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以后，当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服侍主，是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按照这个书写出来的律法，而是按着圣灵的新样，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一个带领，就把神真正的那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律，把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是神所要我们的，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成圣的过程，或者我们服侍主，我们不能够按着遗文，不能按照书写的这样的旧样，而是要按着圣灵的新样。就比如说，如果要举个例子讲，什么叫做按照遗文的旧样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你，比如说你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服侍，应该怎么样去侍奉。如果我要再按照遗文的旧样，那就是说我给自己写下一二三，我是每次都是按时出席主日的敬拜。OK， 我没说这不好啊，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服侍神就作为这样的一个写出来的标准的话，你就出问题了。我每次十一奉献，我每次就是说是周五都准时出席，然后从不缺。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一二三四写出来，你说我都做到了这些，所以我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你就是在按这个遗文的旧样来侍奉。那么按心灵的式样来侍奉，那就不是这个样子。你按心灵的侍奉的话，你是总是能够能够找到新的突破，或者说是就像我们后面所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要在第八章我们可以详细再讲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时间，就是说什么叫按心灵的新样来服侍神。到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我们现在呢就先放下，我们今天只是看看，就是说如果是按照律法而活，或者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而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当保罗就是说他做出这个陈述的时候，我想就对于尤其是犹太人，他会做出一个很大的反弹，他会觉得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因律法而生出的恶欲，那就是说是律法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啊。所以保罗他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意见，所以在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13节，他要处理的就是说，哎，律法到底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坏的，所以他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这里就是说，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问句来开始。他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那就保罗在这里他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首先他非常鲜明的说律法不是罪。虽然前面呢提到的这个问题是说，比如说这个律法会让我们产生恶欲，但是律法本身并不是罪。而且呢后面你可以看到他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而且是属灵的。所以这个保罗他是清楚的把这两者之间给分开了。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说甚至是得救的人，如果你是按照律法之路去走的话，这个律法最后肯定是要让你产生失败，要让你产生这个恶欲的。但是律法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他在这里就提出了两个。一个呢，律法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知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那么从前就是说我们罪在那里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呢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罪在那里。现在有律法来了，那么就让我知道这个罪在那里，让我看见自己的罪。 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就是按照律法中的这一条，他说不可起贪心，律法说不可起贪心，那么如果律法不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那么现在就是说，是当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并且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是说举的这个例讲，就是说是本来我不知道的，但是因着诫命中有不可贪心这句话，那么罪就趁着这一个诫命，然后让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这个律法似乎是就像是做了一个帮凶一样，确实是有这样的意义。他说他会借着这个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反应。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罪有过挣扎的话，如果你是真的是在这个一个罪中有过挣扎的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你告诉你不要做的，结果你反倒就是说是越挣扎你反倒陷得越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说对这个，比如说对这个手机过瘾，这个手机上瘾呐、啊，就有一个挣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状态，如果你是有过的话，你可能会对这些话有一些个理解。人说哎，不要手机上瘾，不要使劲用手机，你也自己告诉我，哎呀，用多了不好，最好不要用。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改不掉，然后而且是越陷越深，没事就把手机拿出来，就是说是就像是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人家说的那个瘾哈，就像是抽烟的人一样，就是说我不抽我就难受，所以我不把手机，我不看微信我就难受，就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说的一种反应，你也知道不好，你也不想做，也告诉自己不要做，但最后的结果你反倒是越陷越深。这个就是这个罪的作用，它让你看见不是这个律法有问题，而是你里面的罪有问题。所以当这个罪和律法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罪他要利用这个律法反倒让他自己的能力更加加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这里讲的，他说那本来让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而且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个是罪的工作，而且就是说你看到罪是很厉害的。在这里就是说使徒保罗他把这个罪描写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在这个罪背后确实是有一个能力，有一个势力，那么就是撒旦的这个势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意识得到罪的能力有多强，就是在这里他就是讲到就是说是哎，因着撒旦在背后掌管这个，就是说就是借着罪来我们身上做工作，所以这个罪的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他也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律法让我们看见罪，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律法而且我们看见罪的邪恶，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这样讲，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事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 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就是说前面显出罪是罪，那么这里呢通过律法显出这个罪的恶，或者说它的邪恶。就是律法本来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是圣洁良善公义的，但罪碰到罪的时候呢，罪把它变成了一个他杀人的工具，变成了他的帮凶。所以就是说是他说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了，叫罪因着诫命显出真是恶极了。这个其实就是说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邪恶。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把罪轻描淡写，我们只觉得哎呀，罪只是我做了一些个得罪人的这种小事了，或者说罪只是我有时候嫉妒啦，有时候有一些骄傲啦，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没有看见这个罪的厉害，你没有看见这个罪的邪恶。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不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对自己绝望，我们觉得我还是可以改的嘛。但其实对于罪来讲，那没有什么可以改的，你就必须是死，你只有用死来对付这个罪。所以你只有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能够让你自己对于向罪死，才能够战胜这个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能看见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你也就必定对这个神的救恩的宝贵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解。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之中，你对罪只是觉得罪只是做了一些个怎么讲，就是说是我们讲不完美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来描述罪，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比如说我们要让人相信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样一句话，人都是不完美的啦。其实你要用这个角度来讲，你对罪真的是太轻描淡写了。罪绝对不是一个不完美，而罪是一个邪恶。就是这里保罗就是让我们看见，如果你真的是知道罪的厉害的话，如果你是真的知道罪的邪恶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能够把一切好的东西给你毁掉，把一切碰到的东西都变成死，任何的东西在罪面前它都变成死。这个就是保罗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罪的邪恶。这也就是这个律法它所起的功用，其实它在这个救恩中起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律法所起的作用。然后下面就是保罗就开始具体的讲，就是说是律法它的功用是让我们知罪，但是呢律法有一个限制，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成圣。我们有时候总会去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个规条告诉人怎么做，告诉人该做什么事情，告诉人不该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人只要有这个规条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做到。这个是我们通常的方法。或者说其实我们说我们教育小孩，就教育小孩要有路，对吧？就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确实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这样也有它的果效。但是在救恩之中不是这样的。那么救恩它就是说是让我们成圣的办法，不是去按照律法去做。按照律法必定让我们没有办法成圣。律法的功用只是仅限于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罪的邪恶，让我们能够因着知罪，所以我们去渴望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律法的功用。那么律法的功用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保罗想要表明的，就是说是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成圣，就是他在这里所表明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用的时态这里都是现在时， 就是是我们对我们现在的景况的一个描述。这个跟前面的那个第三节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是 第五节。第五节说当我们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五节七章第五节的时候，他描述这个就是说属肉体的时候，它是表明一个从前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一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十四节的时候呢，他用的都是一个现在的时态。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们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即使是我们在得到救恩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就是想到为什么律法没有办法让人来成圣。那么下面就讲到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其实一直到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四节，他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交战的过程。关于这一节这一段圣经呢，是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人们首先读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说这是首先这个是不是保罗自己的经历，这是第一。然后呢再问呢，就是说这是保罗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是得救前的，有人说是得救之后的，有人说是在快要得救的，这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对于这一节圣经，就是说是其实你怎么去做解释的话，我想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依然经历这样的挣扎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倾向于相信，就是说这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我自己我愿意承认，我愿意相信这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因为这里面呢有几个点，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他是已经是得救的人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挣扎。首先呢他承认，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对于一个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得到基督救恩的人，其实是基本上不太可能这样给自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可能觉得我虽然不行，但我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吧。或者说是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片哈，就是他们去这个监狱里给人传福音，那个人因为杀人被判罪了，然后人说你是一个罪人。他说我怎么是个罪人，他已经是被判罪了，他还不愿意成为这个罪人。因为他觉得我之所以杀那个人，是那个人先对不起我，所以我杀他是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是你让一个人要承认自己里面没有良善，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必须是一个圣灵的光照。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是保罗在他在得救之后所有的挣扎。那么而且呢他也就是说他这里他叫立志为善，他愿意为善，当然就是说是他做不到，但是他在这里他愿意做那个善，而且他也是就是说是他憎恶这个罪恶。你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都倾向于就是说是他在得救之后所有的挣扎。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当我们来看保罗的这个挣扎的时候我这里没有时间使劲去念这一段哈，就是说你要非常仔细的去读，你要去看出其实里面就是说是要表明的一些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就是说他做不出当这里就是说我们说保罗他在这里讲他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他只是他自己从来不做善事，他只做恶事哈。这里的交战其实是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是他做不出这个完全的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当他愿意为善的时候呢，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让他没有办法一心一意自由的喜乐的 完全不接受这个肉体的影响的来做这个善事。这个是保罗，就是说其实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当你对神的圣洁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这个不圣洁会有更多的认识。人说，当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阶段，我在这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阶段，有些事情我可能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你随着灵命的发展，你对神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哎，那些事情其实是不好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像保罗说的，当我想做善的时候，其实就有恶出来了。不是说这个恶是一个真的我们说的十恶不赦的事情，乃是他看见了自己在这个行为之中还有恶的成分，也许从前没有看到，但是当他生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就看见了。所以保罗就是有时候他会说这样的话，他说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我们这是夸张吧，保罗还是罪魁，最大的那个罪人。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他看见他自己对神的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或者说当他看见神对他的恩典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他仍然有这个不好的事情，仍然有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想在这里所保罗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其实有这样的含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善与恶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就是说当你的灵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有些你时候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最后就成为了问题。因为你神已经光照你，让你看见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也是神带领人成圣的这样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就是说他不能做出善，一方面就是说他不能做出完全的善，另一方呢他也做不到全然为善，他不能做更多的善。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对于寻求全然圣洁的人呢，那么这么一点点的邪恶都会让他真的是难受的要命。所以就像当这个马丁路德读到他说你们要圣洁像天父一样圣洁的时候，他就觉得难受的要命。他说我怎么可能做到像天父一样圣洁，他说我怎么样努力我才能可以做到那个圣洁。所以就是说是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善与恶在这里，就是说是对于你不同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不同的人，你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会有不同的经历。那么保罗，我觉得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经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想要全然为善，他想要神的全然的圣洁，但是他觉得他得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着这个肉体的缘故。他就说在我里面有个律，但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那么便有恶与我同在。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最后在这个交战之后，他下出一个结论，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在25节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在这个交战，经过交战的人，当你再去看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时候那你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的。这时候你说感谢神的时候，不只是一句口头的这样的一个禅而已，而是一个从内心发自内心的感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他在这里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如果你再去读第8章的时候呢， 哎，第八章的时候就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是在下面一课我们将要讲的，你就可以看见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这个就是第八章跟这里也是联系得很紧，一个罪的律，一个死的律，或者说是律法的这个就是让人死的这个律，然后就有一个圣灵生命的律，这个就是第八章我们要讲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微信的讨论之中啊，就是我们弟兄也是一直想要，哎，我们下面该怎么走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救恩里面，神让我们向罪死，神让我们向律法死，那么我们在这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那么这个就是在第八章所要讲的内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下一次课我们能够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想要明白的那个答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